欢迎收听《雀巢海天》。最近读了陈佳音老师的《说理》这本书，我关心的是最后那几章，至于亲知与论证和他 后来出的《理知感知》《自我认知》这些书连在一起，但我还是比较关心事实和证实这些概念，不能追溯到希腊文的核心论理词汇并不多。事实是近代思想核心论理概念，却不能追溯到希腊文，这一点值得注意。与多数现代汉语论理词不同，说理和论证都不是一致词，并不对应某个特定的西语词。论证总是针对或隐或显的反对意见，反对意见可以来自他人，也可以来自自己心中的怀疑。接下来是一般说来强调某种东西这类提法是对一项哲学探索的错误描述。领导同志的报告强调这个或那个，这不是哲学要做的事。事实都是客观事实，客观事实只是事实的强调提法。铁证如山，事实俱在，有何话说？反倒不叫论证，论证总包含按道理说的方面。摆事实讲道理，即使拿出了事实还需要说理，拿出事实就结束了争论的情况。最好说证实而非论证，那就是恶性中文，就经常是强调某类东西，或者是含有太多评价。那这我们日常生活中都看很多，但不容易把那些词坏在哪里说清楚。事情发生发展结束，事实却不发生也不发展或结束，实际情况是连成一片，而事实则好像相互分立。一个事件可以忽然中断，但一个事实不能中断。我们可以参与一个事件，我们不能参与一个事实。从20岁到55岁已经多知道了不少事情，也完全清楚很多所谓的事实其实都是脆弱不堪的，很多时候只是一堆事件随机的暂时的搭建。我想起来就是昆德拉告别圆舞曲那个精致的戏剧案，事实主要从论证方面着眼，我们用事实来说明道理，支持理论，或者反过来，我们在一个理论中使一个事实得到解释。结论与事实的关系是论证关系，是结论与论据的关系，不是先后记起了事情的描述。结论和论据不是由时空联系的。这里谈到时空，我其实不太懂，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情原因不一定发生在结果之前。文学有时候不是预言和远见，是先写下来，再等着一些事情慢慢发生。这个时空学说，那还涉及到历史。海德格尔想塑造德国和世界的未来，然而这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家并比其他人更知道人将来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历史塑造自身，哲学的任务是为历史塑造自身提供更广阔的眼界。按说海德格尔自己的时间学说比以往任何学说更强有力的有助于我们看到历史和未来的真实联系，坚持从可能性来理解未来。可惜他不曾在这短短的政治实践中来坚持这种眼界，不过即使从理论上他也不够透彻，他始终从因果关系或表里关系来看待西方历史和形而上学史，而不是把历史看作在某些可能性的自由成长。那创作者跟事实的关系没有理论者近，因为创作者常常要在没有理论支持的情况下就要向前突围。证实不能代替论证，证实与论证的关系是间接的，证实所证实的是结论部分，而不是论证的有效性，即不是论证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可能通过错误的推论认为火星上有水，而结果火星上果然有水。论证中推理的有效性是由推理本身来保障的，当然结论既经证实，推理的有效性便间接得到了支持。在伟大哲学家的著作中几乎碰上演算和证明，但这既不表明在这些领域并没有真正的论证，也不表明这些论证只是上代完成的证明，他们与证明不是同类。还有一段话是我会想到面向对象编程，我们平常所说的环境其实已经包含在罗素所谓的对象之内。如果推理仍需要顾及某些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就必须作为前提呈现出来，但全都明白陈述出来谈何容易。
一般说来，环境无穷多样，夫妻争吵会做出在我们听来匪夷所思的推论，但他们并不一定不合逻辑，而只是推论所依赖的背景太琐碎太个别。即使你弄明白这一桩的来龙去脉，到下一桩你还是不知所，难怪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那像 Marriage Story 里面邀请的婚务律师，那确实就得收费很高，因为他的即便是劳力来断狱，他的经验也很难积累吧。那这里就是他这个对象，面向对象编程里面的对象，就后者这种编程方式它不是一种很好的编程方式。接下来是文史之，就因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是从希腊来的，既不是从中国的伯子建来的，也不是从农民牧民渔民怎么教孩子来的，而希腊和传统教育中国传统区别就是中国传统是文史不分的。我理解这个文史不分就是它容易把某种猜测当作一种事实，或者让我误解为这是一种事实。那话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推测已经发生过某件事情，预测某件事情将要发生，但我们不能把这些当作事实用作证据。推理的远了，有时像是获得了一个新的事实，我们从一方甚单居，另一方甚事项，全推论出这是何局。经验有一个绵长的组成，一端与实在的直接接触，另一端则是依于经验做出的判断。在这点上，直觉、经验、感觉、看、洞见、判断这些词纠缠在一起。那文史之别，照我的理解就是，史学终究是眼泪也洗不去一行，是最后刻石碑的人，因此一定要谨慎。但是文史分的话，像你就把这种种种猜测会把事实给打乱放在一起，形成一套叙事。有时候就如果用求真的眼光去看的话，它就虚实杂糅，就有时候会误解啊。洞察力固然是一种着意的能力，论证却也同样充满创造性，要求一种洞察力不尽相同的着意能力。文史不分，我觉得如果学得不好的话，你可能会弄得就是会过度推论。观察是由证据和推论组成的，而人在观察时总是会在下意识自动做出许多推论。当你觉得看到什么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种推论了。要确认观察的效果，就要训练自己区分证据和推论。我们从零零总总的事情那里选择截取事实，为某种看法提供证据。事情在时空中生灭，一件事情引起另一件事情，一个事实却并不引起另一个事实，而是在逻辑上支持一个结论。就是逻辑链不是因果链，而他那些后现代主义者并非当真主张世间没有事实，他们怀疑的是大批量的事实有没有唯一可靠的组织和解释，例如怀疑有没有完全客观的历史综述。这里谈到真假的问题，我印象里比较深的一段话是眼前序言里，真假对错自有其更深沉的意思和更多面向，尤其在纵横交错的历史里，更多时候它只是不足、不完整以及人不那么恰当又难以遏制的想象力而已。理论基于某种一以贯之的基本要求，往往容纳不下它，甚至文字都还装不住它。只有人心，够坚韧的人心勉强还可以，因此成为必要。省略号，把《左传》当成一个文本，信任这本书，让书写向着这本书，而不直接是那个时代，连同他的选择，连同他的所有限制。那这里也是一个文史之别，但会把创作者应有的那部分给提出来。确认事实是为了进行某种论证。张三擦窗户这件事情和前前后后的事情没什么联系，截取这样一个事实什么都说明不了，这就表明这种截取是无意义，或者干脆说是错误的截取。这就像木西先生不喜欢奥古斯丁的说，他不喜欢他的个性，共性也不用，麻雀是鸟，鹰也是鸟，鸟性有什么用。很多事实需要艰苦的辨析才能确定，很多事实需要细致耐心的观察才能确定，很多事实是通过复杂的实验确立的。在实际生活中，在各门科学中，人们在漫长的世纪不断努力发展， 确定各种事实的各种各样的程序和办法。这些努力绝不是一个哲学家在书房里的冥思苦想所能代替的，而这种种努力、观察、调查、实验，则都需采取事实的手法方式。专注于事实与事实的手法方式配套，相辅相成，这两个方面都需要相当的训练。即使我们的评价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从自己的具体经验形成的，当被问及这个评价确切基于哪些事实，我们仍可能穷于应对。现实并不是作为事实被经验到的，把我们的经验以事实的方式重新呈现是一种技能。网络上很多人很爱分享自己做的实验，却不知道好的实验设计起来有多难。最难的是排除混淆选项、混淆变相。没受过严格的实验法训练，自以为设计的很棒的实验，通常还是会有很多混淆变相。所以大家看看就好，不必当真。接下来会谈到确凿和事实的令人不快烦恼一面，就也有些事实是突出意义上的事实，比如一个歌颂美好的诗人突然拿斧头砍死了他的妻子。我们前面说到事实，主要就它作为证据而言，即它是用来解释的。现在这种意义上的事实正相反，它有待解释，它向理解提出挑战，反思自己。我们会把现实与合理性或可理解性区别开来，一般理解并不与理解相隔阂。若不是这些突兀的事件，世界原是满合道理。保护我们理解的完整性重要，亦或面对这些事实重要。哲学科学态度是这样一种态度，只要那是个事实，即使它打乱了我们的世界图画，即使我们不理解，也不能否认它。意识比现实顽强而且持久，甚至相当程度无视现实。这有很吊诡又很奇怪吗？其实也不会，我们直接这么说吧，这极可能接近于某种所谓的人性必然。如果人不勉强自己，不更积极地设法提升自己的话，以至于最后得靠一次比一次爆裂的事实真相才能粉碎此意识，如同死亡或重生。也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的右派持续，它不是一种哲学科学态度。在探究更深的道理之际，平淡无奇的事实可能忽然变得意义重大，也就是我们发现它是具有解释力的事实。我们用平淡无奇的事实来解释一个困惑的时候，感到惊喜，正像一位诗人用平平常常的语词把平平常常的事情说得神采飞扬。斯塔克在研究传教时发现，尽管归信的首要因素是传教人与归信者之间的感情纽带，但归信者回顾其归信过程时很少谈起这一点，他大谈特谈的是教义。而且所谓事实和逻辑的力量很难与能言善辩区分开来，理性的强制力几乎不可能与说服的力量完全区分开来。论证并非只是为某种洞见披上外衣，从根本上说，论证是一种自成一统的理解方式。说理亦有其实，这个实不是附加在现成道理之上的东西，它内在的构成说理，不当言而言，失言。那这个实是特别难把握的，就是像资产这样的工作者感到最沮丧的部分，因为你必须不恰好在这个时间点出手，以及就是很多道理它不是没用，而是它是跟一个具体的人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连着的。父母跟孩子讲道理常常不是那些道理，而是他跟没有预先完全理解那些小朋友或者青少年，你就把这个道理强压在他身上。在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不管是什么好道理，它都不是好道理。我们需先把有看法才去论证的实情承认下来，至于理解实情产生的困惑之点，则需要通过澄清论证概念来加以消除。大多数论证是事后追加的，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多余的或甚至是虚构的。反过来，只要具有公共可通达性，我介绍自己产生看法的缘由或重新建构论证并无区别。我不知走了多少弯路和绝路，花了两天时间终于证出一道题。我给人讲解这道题的证明清清楚楚，只花了10分钟。今后别人问我，我并不教他把我东闯西闯的都重走一遍，实际上我可能根本弄不懂当时我怎么做出这题的。这让我想到那段话，就是那个数学老师80年代的时候就不吃不喝 学生来问题，他就马上给他做。然后第二个学生来问的时候，他就说先别了，我这前面那里还没弄。然后后来这些都可能班里面很多人考上好的学校，后来回来来找这个数学老师的时候，他还感激那些学生为他挣了职称。因为我考试考的实在有点烦了，所以就很容易接受像做题家这种贬义词汇。但其实不一定是贬义的，因为确实在一些语境里面，你就是得做题，然后得非常专注的做题。没道理的事实是典型的事实，他们像死神一样，不可置信而又不得不信，孤零零的突兀的事实，突出了事实的确凿无疑的含义。我们平常的确信并不是这种确凿无疑，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因为它合情合理。确凿这个词最适用于孤零零的事实，它与自然必然这对词形成对照。事实的独立性与事实真理是偶然的紧密相连，你不能从雪推知它是白的，不像你知道了这是三角形就知道它的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我们通过推论得出一个结论，依据某种理论得到一个结论，支持该结论的事实必须独立于该推论，包括独立于该推论用以为理据的事实。事实对理论中立，一件事实越独立，这是说越与它所要证明的理论立场和好恶无关，其证明效力就越大。用越相互无关的事实来作证，证据就越有力。两种材料间越没有关系，两种方法间越没有关系，两个证人越没有联系，甚至越加敌对，他们的验证力就越强。这是因为验证不是从结论所由的推论来的，而是就结论本身而言。会让人想到就是基督教世界它内部的各个教派那么相对立，但最后还是那么幸运的得到了一个好的制度结果，而不像那个制度环境在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复原了，因此对伊斯兰的未来就会比较悲观，简直就像是上帝存在的一个证据。这样就基督教世界最终迎来的政教分离、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不是任何新旧教育的逻辑后果，而是既已存在的文化背景、制度基础和政治权力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制度框架将教派冲突约束在令其有可能导向宪政均衡收敛的限度之内。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另一个环境中，结果十有八九是糟糕的。实际上这一最终的均衡只有我们局外人在事后看来才是理想的，而在参与其中的任何教派眼里，这既不是他们期望的，也不是他们想要或喜欢的。工具、器物这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们同时是理解的产物。不是，我不是说他们为了体现理解而存在，恰恰相反，他们各有用途，不是为了体现理解，恰恰因此，恰恰是不解的使用，使他们格外充分地体现着我们的真实理解。有道理可讲，有理解可说的东西，它这种用是海德格尔喜欢说的那种操劳，它这里有一个弯折的感觉，就这个道理。这个和像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工作方式，它就有一个区别，就不同历史领域它的方法论与该领域可得材料多少有密切关系。理论上完全可能做得好某类事情的人都不会喜欢做这类事情，这并不是格雷欣法则，而是说有些职业本身的特性注定会让有能力做好它的人远离它，而这也是人工智能可能为某些领域带来革命性改变的原因之一。但是这里好像就没有海德格尔喜欢会说的那种操劳感，而是好像是把这些尤其适合这些领域中为了体现理解而存在的那部分内容，适合这部分内容的人把他们筛选进这个领域，靠的是人工智能把那些原来的那种筛选条件给颠覆掉。霍姆斯大法官甚至认为以理性的态度来研究法律，其方式在他那个时代是通过书本和书写，这类研究将来将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就像青年歌德当时看到那一大堆法律文书，虽然后来都被拿破仑毁掉了，但神圣罗马帝国留下来的那些文书，就是你要打官司的话，如果是靠书本和书写，那就要一直 把文书给翻出来。那如果是就可以用电脑来代替。事实这种工作方式在其实常常是在特定的场域，比如医院或者作战室。为了特定的目的，我们需要把事实中某些部分从原始事件中切割开来，需要把它们从自己的感受分离开来。从自己的感受分离开来和从原始事件中切割开来是同一事的两个方面。原始事件的统一性是由我们的感受维系的。病人家属的焦急是原始事件的一部分。女儿病了，父母着急痛苦手足无措，但这不是医生要听的。他要知道的是发病的种种事实。在作战室里，指挥官不需要情报员报告他对敌情的感受，他只要事实。那刚说海德格尔的操劳，那陈嘉映老师谈维特根斯坦的一篇文章里面会考察了一组词，用、使用、有用、利用、用法。汉语用几乎是一个介词，用以来换油，用脑子来想，这时都不宜把用换成使用。使用是工具性，使用工具是使用的标准用法，也就是那个德国哲学家会说的，就是人生不是及物动词的牢笼，不是使用而是用。工具性意味着间接性，我们使用不了针线缝纫机来做衣服，但我们通常不使用衣服，不是因为衣服没用，而是我们直接就用着它，不再是使用它来做些别的什么事的。同样，我们也不使用朋友，不是因为朋友没用，朋友很可能比生意伙伴和仆人更有用，只不过朋友的用处包含在它的存在里。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会问朋友有什么用，下棋有什么用，艺术品有什么用，哲学有什么用，但这些问题通常没什么意义。我们享用这些而不是使用，把通常不为使用而存在的东西当作使用的东西就是利用。我们不说使用朋友或使用他人的善意，但我们会说利用朋友或利用他人的善意。利用倒不一定含有贬义，我不是在讨论语词的感情色彩，而是在讨论语词的概念结构。废物利用不含贬义，应该说有点褒义，但这话体现的概念结构和利用朋友一样。废物本来不是为使用的，把本来不为使用而设的概念拿来使用就是利用。用和使用还有一层细致但重要的区别。我用砖头把窗玻璃打碎了，但我却不是使用砖头把窗玻璃打碎。我们使用工具等等，使用那些本来就为使用而设的东西。既然为使用而设，它们就有通常用法，就有用的得法或不得法。 use 做动词时译作使用，做名词时译作用法。越是专门为某种用途而设，越是和其他工具配套使用，用法就越严格，这种被使用的东西就有 usage。 那像事实除了医院啊，还或者作战室啊，还能还有法庭。那一个趋势是事实下行和理论上行，在法庭上证人提供事实不加判断，反过来陪审团不得自己去搜集事实，他们只管根据法庭认可的事实做出判断。一方面事实仿佛不再蕴含道理，另一方面理论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仿佛无论事实是什么样子，理论本身都成立。然后就这样整理一下昨天读的内容，谢谢收听。